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那光是真光，那个风是真的空气。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人活着乃是因着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灵是叫人活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活，是圣灵叫我们活的，因为圣灵像风一样。所以第一章有真光，第三章有真空气，第四章有真水，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是真葡萄树。所以难怪只有圣灵叫人活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然后你读约翰福音，还有个真粮食。我们的粮食从哪里来的？有光，有风，有水。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葡萄树。还有我们的主说，他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讲的麦子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犹太他们月历他的前半个循环，给我们看见酒，看见葡萄，也看见橄榄，那是第二个循环。所以一面说到饼，一面说到酒，这就是我们的粮食。为什么每个主日我们擘饼纪念主？不要忘记了，因为主是真葡萄树，我们主也是真的麦子。严格说来，两个都是植物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有个真的光合的作用。什么叫真的光合作用？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灵在我们身上发动，我们就得着了应许的圣灵，所以我们都呼吸得很好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主不只叫我们活着，主要我们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是酒的故事，这也是饼的故事。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，就真的粮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真光，有真风，有真水，还有真树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当然有一个真的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的背后告诉我们两件事。今天光有神创造的空间是虚空的，只有当空间被生命充满的时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生命充满的故事，第一，它必须活着；第二，它必须长大；第三，它当然就把生命分给出去。所以我们的主到了变化山上，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，因为就做30年生命来说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就是后来他的工作结果累累来说，天上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他既然父神打发他来，他就给打发回去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一次他可以跟摩西，可以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，结果他没有出去。为什么？他为着把生命分给我们。葡萄所经过的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为什么？因为经过压榨，结果就变成酒了。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为什么他可以把水变成酒呢？因为他是真葡萄树。 所以什么叫真葡萄树呢？就当所有地上的葡萄树都是按着真葡萄树来创造的。所以你看看一个葡萄树的故事，四个月，它一面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一面从地里吸取水分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一定要经过酒榨。结果那个故事是什么？就是葡萄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以那一天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要变那个神迹的时候，他对他母亲怎么说？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的妈妈说，他们的酒用尽了，所以我们的主只好变那个神迹。他真正来到地上是要把水变成酒，因为他真葡萄树。他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时候到了呢？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，主耶稣就知道说，这个世界的酒用尽。因为如果连希腊苏格拉底的门徒、亚里士多的门徒都要来见主耶稣，很明显的，他们试着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，他们做实验已经做了500年了。现在他们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的主可以上十字架，所以我们的主经过无情的酒榨，果然就变成酒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也是那麦子，这个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怎么会变成一个饼？如果每一个籽粒都维持他自己的尊严和他的独立的话，永远没有饼，乃是经过磨碎了，好像看不见自己，就像葡萄看不见自己。结果经过五旬节圣灵的工作，油终于把它们变成一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粮食。这个背后所代表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是创世纪第一章，其实背后的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的故事。死在主身上发动，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所以有酒，有许多的子粒，也有饼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神当初为什么给我们看见最初的故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最初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原来这些生命都是指向一个更高的生命。原来创世纪是指向约翰福音的。好，我们说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。现在我们就回到伊甸园。那么伊甸园是不是真有这个地方呢？当然真有这个地方，因为伊甸园一定是四条河流过的地方。那现在我们只知道第三条跟第四条，因为第三条河叫西底节，就是底格里斯河，波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，最后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河他们是汇聚在波斯湾，一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发现就在波斯湾的附近科威特的地方。他们发现有一些石头啊，那个石头好像经过河水冲击的石头，是圆圆的石头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有一条河流到这里的，所以他们要找的河源在什么地方。后来他们终于在沙地阿拉伯，就在麦迪纳，麦加跟麦迪纳那座山上，他们同样的找到了这些石头。所以两点之间连成一根线， 这个一定是条河，但是河到哪里去了呢？所以研究的科学家，他们可以从太空的一些照片，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点，这是另外一个点，这两个点中间是不是真的有一条河？从太空的照片，他们才发现有一条河，大概是比逊河，就埋在沙漠的底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从麦地那发源，然后一直流到科威特。如果是比逊河的话，第一，它是流经哈菲拉的，这个哈菲拉就是圣经的沙地阿拉伯，所以果然是那条河。第二，它得有金子，结果在麦地那附近他们找到了金子，很可能就是所罗门的所谓俄斐的金子，因为他坐船往南走，很可能就是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现在也找到珍珠，也找到宝石，所以科学家们认为说他们应该找到了比逊河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真的伊甸园呢，应该包括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、伊朗的南部，还有呢就是沙地阿拉伯。那么大家会说，沙地阿拉伯是沙漠，怎么会是乐园呢？那么后来经过科学家的证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河床的化石，花粉的化石。所以呢，他们做研究，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埋在底下那个河，就像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美国去，一从纽约就看有一条河叫 Hudson River， 有那么宽。那么更稀奇的是，根据那花粉的化石，就证明在5000年前或者6000年前，沙地阿拉伯不是沙漠，是一片的森林。所以果然就是伊甸园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根据慢慢各方面的发现，我们知道的大概是伊朗的南部，再加上伊拉克的南部，再加上沙地阿拉伯，应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伊甸园。那么神的工作是从中心大到圆周，这个地是那么大，你要遍满全地，这个工作是个很长久的工作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，果然植物遍满全地，果然动物遍满好几大洲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所以圣经的话是准确的。不过最早最早的时候，神创造好了亚当以后，就把他放在什么？放在伊甸园里面。然后呢，不要忘记，在伊甸园，第一，经历神的同在，与主有交通；第二，伊甸园乃是浇灌的园。所以如果亚当夏娃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也让那个活水在那里运行，他如果真的顺着比逊河往前走的话，他只要顺着那个河流，活水当然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如果他们做的话，一定会找到什么？找到金子，再等一等会找到宝石，再等等会找到珍珠。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伊甸园，先是在伊甸园里面也生养众多，遍满全个园子。如果你能够制服伊甸园，你就能制服全地。所以神的旨意是从中心慢慢达到圆周的。所以当你读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神是要吃生命树的生命，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没有错。但神的旨意是有过程的，是从伊甸园开始，当人与主有交通，当人接受更多圣灵的浇灌，它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些材料，一个是金子，一个是珍珠，还有一个就是宝石。 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，原来这些材料是为着后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。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了，所以如果人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话，就在伊甸园的根基上，他当然就产生了更高的建筑，